个是为了产妇。
这一刻火燃烧着，可是燃料已不足，赶快预备，我们提上山，继续为火苗备柴。
火焰中与主同行，他必保佑与眷顾，体验上帝伸延的能力，赎人于救赎之福。
灿烂火花美如火燎下，灵火正在与你说话，你当刚强，你当壮胆，有神灵并肩作战，美好佳音要火速传扬，让我们一同来庆光，星火相传永不间断，把主爱传遍四方。
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再次感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你的恩典使我们大伙儿今天都能够在主你的面前一起来学习。 从陈牧师的口中，让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更加重要的乃是为耶稣增添更多的门徒。我愿上帝，你的灵与主讲人同在，也让我们每一位听者也能够铭刻在心，使我们不单能够自我的检讨，更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有一起的同心的一个目标，来为主增添更多的门徒。我愿上帝的祝福与上帝的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好，在主讲人开始主讲之前当主讲人主讲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在你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发出您的这些的问题。如果听的当中，哎，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说有什么在你我们门徒训练当中有遇到的瓶颈，或者是一些疑问的话，你都可以把它发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如果你觉得哎很不好意思，不想让人家看到我的问题我的那个所发的问题，你也可以私底下把它发在这个我个人就是我这个主持人彼得夫的这一个聊天室里面，就是私信给这个主持人，或者也可以留言在这个聊天室那么我可以带你在主讲人结束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发问出来。好，这时候陈牧师就可以亮相了。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家宏牧师。
清河工作坊呢，是讲到我愿去为主增添门徒，我愿去为主增添门徒。门徒这个概念，这个字眼呢，其实在近年来一直的被讨论、被分享，应该要怎么去进行？我们自己呢，怎么成为门徒？我们也怎么使别人成为门徒？因为今天是工作坊，所以会分享比较实际的东西，很多这些可能背景的经文和讨论就不会去多加研究。可是今天会讨论一个怎么去做怎么去为主增添门徒。我们都晓得，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有我们称为大使命的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这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的一句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最后的吩咐当中，人还有疑惑的时候，说了这句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因此，因为上帝，因为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或者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我愿去，去做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一个主轴，我们去看到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这不仅仅是教会整体的使命，这是你我每一个个人的使命。有一句话在英文这样子说他说 "Every system is perfectly designed to get the results it gets"，意思就是说每个系统呢是完美设计，得到它所现得的成绩。现得的成果，教会现今的这个所谓的成绩或者成果，不晓得你对于这样子满意吗？你对如今教会成为门徒及增添门徒的过程， 有何感受？当我们在新加坡的牧者一开始聚集的时候，在讨论关于门徒这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门徒或者使别人成为门徒的人是占少数的，可能100%的教友里面只有10%-20%的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带领人来认识耶稣，把他们成为上帝的门徒。但我们要晓得，今天我们要领受的一个概念是，门徒不是教会的精英分子，不是只有领袖，不是只有牧者，不是只有长老，不是只有执事去做门徒，给别人增添 门徒。门徒或者增添门徒的工作是教会里每一位教友的工作，不管你的收入多高，你的收入多低，不论你的教育水平是多低还是多高，不论 你奉献的时间，你奉献的金钱有多少，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成为门徒，也使别人成为门徒。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的一个概念，身为教友的概念，是不清楚个人的使命和教会的使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教会可能没有新的人，没有教，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没有主办足够的活动，教会主办的活动不够吸引人，教会没有做这个，教会没有做那个。可是我们要晓得，使命是我们个人的，教会的角色是辅助的。例如这次的这个培灵会，他的角色是辅助的，辅助大家愿意去，所以名称叫做什么？我愿去，不是你愿去，不是我们坐着说啊，你应该去做这个，你教会应该做健康布道，教会应该做这个这个城市的布道，教会应该怎样，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责任使命在我们身上，教会扮演的是辅助的角色。在新加坡我们采取了一个愿景，叫做富林信徒皆门徒，情为耶稣添门徒。我们发想了一个东西叫做门徒之路，代表着一个道路。结尾在哪里呢？结尾就是当你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个门徒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个课程叫做门徒小组。门徒小组的时间大概是1年到2年的时间。我就记得有新加坡的一位牧者胡才喜牧师，他有这样子分享在牧师群里分享。他说有一个教友问他说，啊，牧师，这个门徒的这个东西要多久啊？1年2年啊，哇，蛮长时间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空去参与。那这位牧师呢，他就回应他说，这不是1两年的课程啊，它是你一生的功夫，你一生所需要去做的东西。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身为非信徒到成为上帝的信徒的时候的过程，从助长到成长到增长。助长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使用的一个途径就叫做查经之前可能有讲过一些关于去给人查经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在教会里很多时候查经之后受洗之后就停顿了，就以为这是门徒道路的结束，但这并非结束，我们需要来到第二个阶段，叫做成长。成长我们有不同方式成长， 这个培灵会是成长，门徒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等一下会讨论的这个门徒小组是我们就是推广的其中一个方法，来成为一个很好与系统化的成长门徒成长的过程。之前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东西，例如 FAST Program 就是一个也是门徒培训的计划，也有不同的书籍等等做门徒培训，这个是成长过程。但在第二阶段成长并非在这里停止，我们必须继续到第三的阶段，叫做增长。门徒不只是自己做门徒就好，门徒主要的概念就是门徒添门徒。你要做门徒呢，你的工作就是你必须添另外的门徒。这是耶稣给我们所有信徒、所有门徒的一个配方。他说只要我们这样子助长、成长、增长，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对教会整体而言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些数据哈，我们在新加坡开始门徒小组之后的数据。我们从2019年开始有17个门徒小组，之后2020年有55个，今年2021年有111个门徒小组。我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每个小组大概是3到5个人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有逐步的成长。当然我们是刚刚在尝试这样子的一个策略，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但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在教会的我们所有人。门徒的数量从90到208到371人，这是三年来的成长。然后有些门徒小组已经完成了，有些还在继续，有些没有完成，它就停在那里。然后从门徒小组之后呢，有设立了24个新的门徒小组，然后当中有些门徒小组呢又有45位新的查经学生。所以我们探讨了过去这三年来我们推广门徒的运动，我们看见上帝的带领，我们觉得上帝有在帮助我们在这个门徒的道路，我们还在摸索。但是借由这样子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成果。因为我们晓得在教会里面，尤其在现代的后现代的世界里面，布道会越来越困难。我们看我们教会全球教会在城市里的成长，尤其是比较一线的城市里的成长，我们会发现它的成长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它是在下降的路上。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分享到一句话哈，每个系统它的设计是完美设计得到它现在得的成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教会得到的一个成果，我们教会在所有教会当中并非说是成长非常迅速，但是我们也没有跌落，我们有在逐渐的成长，慢慢的成长。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当地教会看到成长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看见当地教会的活跃度不是我们觉得应该要有，所以我们必须改变一下这个模式。接下来我会播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呢是一些参加过这个门徒小组的人的见证所以有三位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影片是英文的，可是有中文字幕所以我会播放给大家看。
Before I joined my D group, I was not an Adventist believer. I was a former Bible student who was seeking the truth and wanting to know who God really is.
At first, I was not sure what D group was about. I was unsure how we are going to strengthen one another since we are just ordinary people.
When my best friend approached me to join D group in February 2020, I was reluctant to join due to my hectic schedule. However, after much prayer, I agreed to join.
I've been through a lot of trials, like stress, anxiety, depression, negativity, and problems in life that I even thought I can't survive. I even questioned God, why all of this happening to me.
One key thing I realize is I'm not alone in my Christian struggle and faith. Most of the time, I see the D group members ready to give advice or share the experience whenever any one of us in the group asks.
My favorite things about D group are praying, visiting, and eating. Not only will we pray for each other, we also have a prayer list and keep track of answered prayers.
The highlight for me has been the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built with the group members, especially in times like this when I have limited interaction with church members due to COVID-19.
My D group never give up on me, especially my leader. Satan attacked me a lot of times, but I praise God for giving me the strength to overcome all the trials that came my way.
As we take turns to lead our weekly meetings, leading out the group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experience for me. I would do lots of reading up prior to my turn and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wisdom.
Studying the Word of God together with my D group has helped me to know more about God.
D group really started to mean something to me when I saw all of us attended all the sessions. None of us actually missed any session, and we actually sometimes went on a call during the midweek to have a short prayer together.
I participate every time we have D group or online worship. I am amazed how God changed me and helped me to who I am today.
D group brought us three non-biological sisters closer. D group taught us to pray more, to multiply, to nurture.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our sessions.
My favorite moments were when we had meal together or when we play outdoor games. We intentionally planned for these sessions after completing our studies.
My favorite thing in my D group is that we bonded. We are open to each other, we listen and understand. Our relationship has a solid foundation and we are just like a family. We share, we pray and comfort each other.
D group taught us we are disciples of God. And as disciples of God, we have to make disciples.
Recently, I find myself praying and doing my devotion much more consistently than before. And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is was the result of my D group members praying for me, as this was one of my prayer requests. I finished one D group in 2020 and is now joining the second D group.
I am very happy and blessed that I joined my D group.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gospel to the people around me, especially my friends, my family, my church mates, and even strangers who don't know God yet. Hi, I'm Gina. This is my D group experience.
Hi, I'm CJ. This is my D group experience.
Hi, I'm Diane. This is my D group experience.
Join me.
好，我们在刚刚的影片看到这三位弟兄姐妹去分享他们这个门徒小组的经历。其实在新加坡我们进行这个门徒小组刚刚结束，大部分人刚刚结束第一轮，要进入第二轮。第一轮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教友，就是自己先成为门徒。第二轮是测试的时候，就是大家不只要自己去读，自己去做什么，而是要去增添门徒了。这个是会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东西，因为身为福音信徒的我们很习惯坐下来听，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也是大家花时间坐下来听，这不是不好的一件事，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我们愿意坐在主的脚前，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但是学习如果不去应用的话，那仅仅只是纸上谈兵。我们需要愿意 去。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我愿去为主增添门徒，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门徒小组的一些的概念，然后让大家了解门徒小组呢是三到五个人的小组，必须要受洗，必须要同个性别。我们为期四期，每期有八周，每次一小时。每一次的门徒小组呢，需要小组里所有的人参与。所以假如说一个人今天我今天加班，我没有办法参加，那我们就等到下个星期再 举行。或者有一个人生病不能参加，我们就等到所有人可以一起的时候才进行。这个是一个委身门徒的小组，所以在这里呢，不是要做理论之谈，是认真的去讨论说彼此的生命，属灵生命如何成长，不是单单讨论罪是什么，而是分享我生命中有哪些罪，我需要大家帮我祷告来克服这些罪，我需要看见真正的成长。这并不是理想化的讨论了，这是实际上的成长。所以假如说一个人可能一开始参加门徒小组的时候根本没有灵修的生活，根本没有祷告的生活，他一开始可能你不会跟他说你每天祷告半个小时，几乎他通常不会成功。可是如果你叫他，因为你每天尝试睡前就算一分钟也好，你祷告，然后我们可能一周里面有一次一起祷告，这对那个人会有很大的帮助，养成一种习惯，有别人去关心他，去问他说你的灵命如何，不止他被询问，他也帮助别人的灵命成长。所以结束了四期的这个课程之后，这四个，假设说我们有四人在这个门徒小组，他们就会分成两两一组去给人查经，或者带领别人成为门徒。所以他们可能 创立新的门徒小组，或者新的查经小组，然后这变成一个循环。门徒小组可能一到两年，查经的时间可能一到两年。查经，假如说我现在参加一个门徒小组，经历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期，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就会去开始祷告，去找人帮他查经。当他查经之后，假如说他接受了上帝，他受洗，我们也带领他经历这个门徒小组。他经历完这个门徒小组，我们带领他去让别人也成为门徒。所以讲白话一点，你现在要变成门徒的爷爷，就是你 不能只有孩子，你带领新的人进来，这是好的，这个是你的孩子，儿子或女儿，可是你也要有孙子，就是你要带你的孩子去带新的人，这个就变成孙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是我们，尝试的一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挑战，会遇到一些挫折，可是我们，测试到现在，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帮助一个人在接受查经洗礼之后应该进行的一个过程，为这推向他不只是成长，而是到了一个增长的阶段，到了今天我们讲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就是我愿去为主增添门徒。所以你帮助那个人不只是 助长他查经后受洗，也帮助他成长，接受这个门徒小组，也帮助他增长，增长就是他自己帮助别人。这里有一个范例，这个是第一期，第一期是讲到属灵的习惯，属灵的习惯里面有八课，第一课讲到圣经中的门徒训练是什么，第二 第二课讲到是每日活在上帝的话语中，第三讲到祷告与进食等等。所以我今天我放了第一期的这个课程让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所以你看这课程有分成几个项目，第一个是预备，大家来到这个门徒小组的时候不是没有预备了，会花一些时间先去做，先去想这个门徒小组。所以例如第一课圣经中的门徒训练，他的功课是做什么？第一个是熟记并深思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是说你要去背下这个经文，当然你要背下这个经文是好的，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读了这个经文你有什么领受。这个经文上帝用这个经文对你说什么话？所以当你来到门徒小组的时候，你会跟大家分享啊，我读了这个经文读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对我很有深刻印象的是住这个字，我想要住在上帝的话语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只是路过上帝的话，我没有住在上帝的话语中。所以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分享，是预备要做的。然后要阅读与观看这个主题曲啊，我们门徒小组里面的一个歌曲。然后在里面呢，这个组长就会去分享说 OK 门徒之路是怎样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门徒小组不是说你上完这个课程你就是门徒耶就结束了，而是要知道这个是你毕生的工作，你助长成长增长是一直继续的。然后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门徒训练，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回答。然后我们一开始门徒小组开始的时候会花10分钟彼此关心，说诶，你这周灵修学到了什么，你认为上帝目前在邀请你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你可能说啊，我参加了这个培灵会学到了健康步道，我觉得我应该在教会里面发起一些健康步道的一些企划，所以可能你可以分享。然后之后呢，10分钟之后我们进入到圣经的讨论，圣经的讨论是20分钟。所以我们不会像学课一样哈，这个不是学课班，这个只是一个门徒小组，我们打一个圣经的基础，叫他们研究分享关于这些对他们来说什么意思，之后呢就带领到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就是人生的转变，所以人生的转变也花20分钟时间，就谈谈看法属灵成熟的门徒是怎样的。所以可能分享说啊，你有没有遇过在教会里可能10年20年30年，可是你觉得不是属灵成熟的门徒，或者你自己你觉得你是属灵成熟的门徒吗？然后第二个问题说分享你最近与耶稣的关系。所以这些是很直接的，这些是很个人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很习惯就是把表面做出来，把理想化的东西说出来，但是我们很不习惯分享真实的东西。可是这个小门徒小组这3到5个人的小组当中，我们是要分享最真实最实在的东西。所以这个人生转变部分之后结束就是10分钟的代祷。简单来说这是我们门徒小组的一个过程。所以每周或者每2周一次我们会有门徒小组。所以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概念除了这个门徒小组的这方式，也是要帮大家去认知。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当成一个清单，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我们要在教会服事我要奉献归还1/10等等。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祷告不只是要祷告上帝上帝你要我做什么，上帝你要我 为你做什么？我们要祷告的是询问上帝，上帝，你要我成为怎样的人？所以把他从一个清单，一个单纯的外表，一个行为的专注，更换到一个内在，你的品格，你深根蒂固的一个东西，不是说你做什么而已，而是你是怎样的人。所以今天分享了一些资料啊，坚持的东西啊啊，今天我们也会啊，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门徒小组，很多人遇到不同的挑战，可能时间上的忙碌啊，可能啊没有这个啊，可能有些人出国等等，能够怎么去应对？可是当你完成这个门徒训练之后，你要了解这个是第一步的过程，之后你的目标呢是要我愿去为主增添门徒。所以今天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门徒小组的整个概念和这个观念和一些资料，大家会花一些时间做这个问答啊，如果你要下载这个门徒小组的资料，你可以到这个网址去下载啊，可能等一下也用不同的方式分享给大家。tiny.cc/chdgrp 呀，所以啊，这个是新加坡我们自己啊写的这个资料啊，我们想要比它比较当地化，当然它还在啊前面的几版会有一些的可能错误等等，我们还会再继续的更新。好，这个是今天的啊简单的分享，可能啊开放让大家有一些的问答吧啊，既然这个是一个工作坊的时候哈，就让大家比较实际的去询问一些东西。
OK， 好，谢谢陈牧师今天的分享。好，那么这边的确的是有几位问题，一个问题哦，看一看。好，陈牧师这边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问到哈，如果教会里有活跃的关怀小组，可能他所谓的是 K group 吧，啊，关怀小组，那要怎样和门徒小组两个兼容呢？就是又要 K group 又要门徒小组，是否关怀小组也可以纳入门徒小组一些元素在当中呢？
我个人相信啊，这个关怀小组必定会有门徒训练的元素在里面，只是啊，关怀小组有分很多种啊。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啊很混乱啊，也不是说混乱啊，就是啊比较多元的一些东西，就是有些关怀小组是向内的，有些关怀小组是向外的，所以要看你的关怀小组是哪一种。门徒小组主要的啊这个不同是在于它是关闭式的啊，关怀小组通常是开放式的，就是哎，有新的朋友可以叫他们进来是关怀小组，而且比较多人，可能有八个人、十二个人、六个人等等。他的环境不太适合非常个人、非常私人的这个分享。大部分的人不会在愿意在关怀小组的情况下去分享，因为可能来了新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去乱泄露或乱说啊一些东西。可是我在门徒小组里面，我可以跟他们分享可能我最私人的一些的挣扎，我可以比较信任他们，因为这些是我最亲密的门徒。就好像耶稣啊，耶稣有他的一大批的这个门徒嘛，他的信徒跟随着他，而当中他有十二位门徒，十二位门徒当中呢，他有三个是跟他最接近的。所以门徒小组是模拟耶稣跟这三位比较亲密的门徒的这个关系，然后关怀小组可能比较属于十二门徒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
好，谢谢陈牧师的回应。另外一个问题，他这边说到 他说我是一位教会的领袖，可能他应该也有带领一些的小组吧。请问是否一定要亲自参加这个门徒小组的培训班啊？就是先做这个 training 哈，才能够开这样子的这个门徒小组啊？他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是不是要先做一些的教会的审核的 training 过后，然后才去组织这个门徒训练，就是门徒班、
对，
门徒小组。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如他提到的是教会领袖嘛，所以其实教会领袖可能可以在教会组织的这个领导层里面可以讨论说要如何去看待的门徒的一个规划。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随意就是说我听到这个门徒小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idea，我就参加一个门徒小组，或者我就设立一个门徒小组，我觉得它功效不会那么完善。我觉得门徒小它会变成就是另外一个课程而已。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了解门徒的道路的概念，就是不只是说我参加这个我就觉得说我很好，我成为了门徒，并不是这样，而是你要了解整个过程，然后在教会里面可以去看，OK，我们是否要真的要组织这个门徒小组？如果我们要组织这个门徒小组，我们是教会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活动会让我没有办法专注在门徒小组里面？这些我觉得需要身为领袖方面是需要去考量的因为如果就这样贸贸然的去开，其实它的效果不一定会达到因为它的材料不是完美的材料它是离完美很遥远的一个材料，而主要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的这个概念我们如何去助长、成长和增长。
所以换句话说，陈牧师就是说，基本上其实我知道我们富灵信徒都是一直都推崇那个门徒训练嘛，也做出了很多种不同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对不对？所以陈牧师，你意思说我们不应该，其实课程只是一个辅助品，是吗？然后最重要就是说，这些门徒们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一起的成长的那个过程，是不是这样说？
对，我觉得它的原则是最重要的不管你用什么材料也好，就是当你有一小组的人的时候，你去培育门徒，这个过程我觉得如果有带人查经或者有带领人成为门徒的人，他们都可以跟你说，这个经验会让你的属灵生命重新有新的生命，你会突然间有一个火燃起来，你会觉得说哇，原来这么有意义。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一个课室里一直讨论罪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会变成就是很空洞，你会觉得你的属灵生命变得很空洞。我就有一个故事讲的蛮好就是说有时候在教会就好像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说，哎，去打扫你的房子，去打扫你的房间。然后那个孩子就叫他的三个朋友过来，然后讨论说打扫房间是什么意思呢？打扫房间包括了什么东西？打扫房间需要什么器具？父亲可能就跟他说，我就叫你打扫房间，你跟我讨论这么多来干嘛？所以原则就是说，不要太多的学术上、理论上的讨论，而是说实际的，你的属灵生活怎么进步，这些原则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说门徒训练的那个原则要怎么样把它抓到？OK，另外一个问题呢，这边有讲到每一个门徒小组到底要按什么的原则或者是特点来去划分他的问题直接就是这样子了，每一个门徒小组按什么原则、什么特点去划分呢？还是自发的去组成这样子的门徒小组吗？所以他的问题是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在教会里面鼓励是 跟教会领袖讨论之后尝试去分组，就是可能可以以年龄层或者兴趣的相似来把他们 组在一起，而不是假如说有一个16岁的小妹妹然后跟一个65岁的一个在家照顾孙子的奶奶，如果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不是说不可以哦，有时候是可以的，可是他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小，因为他的话题可能没有连接到。所以我觉得去划分去分组这个是需要智慧而不是给你一个硬性的一个套式去做。然后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门徒的这个概念，这个材料最大的不同是它把你推向增长。在第四期的时候，第四期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课都是实践的，就是说你开了一个新的查经小组或者门徒小组，你才完成第五课，然后你完成了四次那个新的小组，然后你才完成了 第六课吗？然后以此类推。所以不是说如果你没有去开一个新的查经或者门徒小组的话，那你不算完成这个课程呀。所以它内嵌的就是把你推向去这个东西，它不让你说我完成之后我再决定我要不要去增添门徒。
对，所以换句话是有一点点变相的去鼓励你一定要去实际操作就是组另外一个新的门徒小组。好，这边还有说，就是说 OK， 这个我不晓得陈牧师有没有概念，因为他是讲到马来西亚的哈。他说我是马来西亚的教友啊，现在我很有兴趣要参加这个门徒训练，我要跟谁联络？我要怎么样开始参加这些马来西亚的这些的小组门徒小组的课程？OK， 或者我来回答好了。OK， 基本上现在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各教会呢，我们都在组织这样子的门徒训练，而每一位传道人，每一位堂主任无论是中文堂、英文堂、印度堂和马来堂每一个马来西亚的半岛的每一个堂主任都已经受过训练。所以我在这边回应给每一位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们、教友们，若是你有兴趣参加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的话，你可以跟你的牧师联络，主动告诉他说牧师我听了这个上一个星期这个工作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参与成为这个门徒，那么我想要接受这样子的训练。在很多的教堂都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可是这边弟兄姐妹们，因为刚才陈牧师所介绍的这个课程基本上是新加坡教会在采用，那么马来西亚的我们的教会呢，基本上我们是采用这个全球总会所发出来的这个门徒小组的门徒训练的这个课程或者是资料啊，不要讲课程不要误导大家，是一个资料。而这个资料跟刚才陈牧师所介绍的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当然原则都肯定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个资料会有一些不同。那么我们半岛每一个堂我们所用的就是以那个门徒的那个训练的资料，那么每一位堂主任都已经受过训练，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堂董会委员基本上都已经受过训练的，所以非常鼓励每位教友都能够参加，也应该来参加接受这个挑战，成为真正的这个门徒。就像陈牧师刚才所讲的他的原则性就是有一群那么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花更多的时间彼此的照顾或者彼此的关怀，然后彼此的鼓励，成为这个属灵上的这个成熟这个增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对不对陈牧师？
是呀，我觉得我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刚刚福牧师也有分享我觉得整个过程我们最想要得到的就是你救灵的喜悦， 就是你看你带领一个人去认识，培育他成为门徒，然后他也培育别人成为门徒呀，成为一个属灵的爷爷或奶奶呀，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不过你刚才有讲到一点，是否是陈牧师可以解释多一点点，就是说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大概是三到五个人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不可以大组一点呢？你说我们富林信徒，我们都很喜欢这个 fellowship 嘛，对不对？团契嘛，能够12个人都觉得很少，有时候要20个人一组的来研究，感觉到多人好像是比较那个热忱就走出来了哈，就是大家一起，而且你也说到要同个性别的，是否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在里面吗？
是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刚有讲到耶稣的几组门徒，对不对？一个是一大坨的一大团的这个门徒啊，可能几百几千人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小的，可能12人的另外一个是更小的，是3人的。当你这样子看来，它的原则它们的功效是不同的。比较大组的是一个crowd， 就是一大众啊，它的用途可能是比较于敬拜式、庆祝式，让大家觉得有一体合一的一种感觉。然后当你去到12人的，比较像一个 cell， 比较像一个细胞啊小组或关怀小组的时候，它很适合用来社交、彼此联系、感情、关怀等等。可是你要到一个比较 core 核心的这个3到5个人的时候，每个人比较有时间分享。假如说今天12个人的每个人分享一个问题，一个问题1个小时就结束了呀。所以因为时间的考量，还有因为这个是培育信任的考量，然后等等的方面，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我们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好像在学校嘛，有些是一个教授教导整个礼堂的人，有些是一个课室可能10多个人，有些是一个特别的专注的补习小组，可能1个人、2个人、3个人、4个人这样子。对，
没有错。我要补充哈，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我现在在带领着这个门徒小组数是那些年轻父亲年轻爸爸哈。那么年轻爸爸呢，基本上跟他们的课题就是基本上就是我这种年龄的年龄层的这些年轻父亲哈。所以我们谈论的很多东西就是好像陈牧师刚所说的互相信任啊。因为我们里面会讲到就是说那么这个孩子半夜起来要喝奶啦，要换尿片啦还是什么的。所以这种的累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的鼓励是说，那么太太是不是要给太太去睡觉啊，还是我们做爸爸的年轻爸爸的自己去解决就好了就是照顾孩子。那么当这样子的分享当中的时候，我们3个就彼此的这样子的鼓励这样子的分享，所以比较集中，也比较更加的实际的可以帮助到一些人。所以好像陈牧师所说的核心小组做讨论能够谈到更加深入，因为门徒小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就是说信任度嘛，对不对？信任感、信任度可以谈到内心深处，不像往往有时候好像安息日学吧，安息日学有时候我们讲，其实很多时候安息日学我们讲的都是蛮表面的，对不对？就是没有办法谈到太深入，因为人数比较多。但是当我们只有3到4、5个人的话，我们可以谈到内心的深处，而且真正的借着这种时间来做祷告，来做分享，来去一起的去想什么方法去更好的解决。所以小组其实真的有它的更多的好处在里面。
而且为什么同个性别，刚刚我忘了回答同个性别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这是很亲密很有信任的一个小组。所以假设你跟一个异性你太过亲密的话，尤其是有家室的人这个会变成一个问题。而且有时候会谈论到可能说自己有些的诱惑， 可有一个男的弟兄，他分享说啊，我有这个成瘾色情网站的这个问题，这个罪啊，其他的弟兄可能会比较理解，可是姐妹听了哦，这个变成一个，这是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人，
你很变态呀、
这个色胚啊，以后要远离这个人远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会比较小心在这里，为什么特别注明要同个性别啊？
对，所以真的就是门徒孝子，其实就是要谈到内心深处如何的一起接着圣经的话来去医治我们，来去帮助我们，来去影响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个内心深处的属灵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那么很多人蛮有兴趣的呢，陈牧师他说，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资料啊，怎么样可以得到啊？是不是免费可以索取啊？还是要用买的啊？那么这个要怎么样处理呢？
这个是免费可以索取，它有电子版啊。当然要影印就自己影印就可以了。之后它会出这个手机的程序啊，手机的程序里面啊，它会有它现在只是有英文的了，之后手机程序会出现啊。中文的，所以它会像这样子，哎，你里面可以放按笔记啊等等，都可以放在里面呀。所以现在还在进行当中，英文的已经完整的出来了，在手机里面啊，之后中文的也会推出呀。可是当然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和你当地教会用一样的材料是最适合的了。就是说，刚刚福牧师有提到，在马来西亚区会倡导的是另外一个资料。可能如果教会里面觉得说要使用那个资料合一去进行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待会再把这个链接把它发出来，在Android 跟这个 iPhone 都可以免费下载，不过目前还是英文版本哈，这个英文版本的资料就是那个 App 已经新加坡区会已经做好了，就可以免费给大家下载，等下我再把这个链接发出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不晓得这位弟兄是在从哪里，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话，那么他是问说有没有目前有没有哪里教会或者是在哪里可以上这些所谓的 leader 的，就是领袖的训练，就是 leadership training for group leaders, 就是带领者哦。所以这个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话就是跟你的堂主任跟你的牧师联络每一位堂主任都已经预备好要去做这样子的这个训练然后呢，其他的就是说，如果在别的国家的话，那么我相信你可能还是要去跟这个你的教会的牧师了解一下情况，因为每一个区会或者是国家不一样。再多一个问题，门徒小组培训班后，如何鼓励成为门徒的教友与人查经就是说，当你门徒小组过后，可以不可以去怎么样去鼓励他去帮人家查经？所以这个要怎么配搭呢？在这一方面，陈牧师，
我更正一下这个问题哈，因为门徒小组之后，其实不是说之后，在门徒小组的尾端就会去给别人查经了呀。如果你没有去给别人查经，那就没有所谓的之后呀。可是这个东西要和教会的领袖也是要密切的合作了，因为好像说查经的培训在有些人给过查经，可是有些人没有给过查经，那他要去学习怎么给查经怎么办呢？他也需要去接受一些的基本的培训。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去了解，所以如何鼓励他们，就是一开始他们参加门徒小组之前，你就要跟他们讲那个概念，就是助长、成长、增长。你参加这个门徒小组，你就是结束到结尾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增长，不是一个选择了，它不是一个 option, 它不是说我之后才去遵守。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必须去做
个原则基本上在结束的，就是这个课程的结束，这个资料的结束的时候，就是你或者就去查经，给人查经，或者就是你要去带领新的这个门徒小组啊，对不对？这样子的两个出路，所以不是一个选择性，而是一个行动，是一个你要去进行的。是的。哇，这边还有，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很有兴趣哈。如果教会没有牧师的话，要去联络谁呢？如果没有牧师的话，就要联络长老。基本上，我们区会呢，就是马来西亚区会呢，已经是推崇在每一个教会，所以长老也基本上有接收到一些的这个资料。但是如果那些教会的长老或者也不是很清楚，就问问你的。可能我们要感谢这个 COVID-19 吧，就是现在没有这个距离的问题，对不对？你是 WhatsApp，其实你现在跟香港 WhatsApp 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距离的问题。你就联络你附近的牧师，或者是任何一位马来西亚的牧师，他们都很高兴的能够帮助你的教会来去重组这些的门徒小组啊，或者是我们的带领这些门徒，或者给予门徒小组的一些的更清楚的资讯，在马来西亚区会的话，我相信每一位同工为每一位传道人都很。我现在把这个新加坡区会所制作的这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就是 Android 或者是 iPhone 的这个链接发在这个聊天室里面，那么大家可以免费下载这个 App。在这个 App 里面呢，它就会有不同的 Turn One、Turn Two 就第一期、第二期、第三、第四期的所有的资料。不过还是一句哈，这个目前只有英文版本，中文版本其实都已经翻译好了。不过，陈牧师在很努力的做校稿哈。那么，等校稿完了，我们就会把它上载上去。那么那时候，到时候就有中文和英文版本两个版本都在里面了。陈牧师啊，如果这国外的他们有兴趣说，哎，我想要体验一下新加坡的这个门徒小组，参与这个门徒小组哈，有一些呢都是在线上嘛，就不用physical meet 啊。那么可以不可以呢？就是国外的来参加新加坡的，这种的门徒小组，有没有说可能性啊？
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可是这个会导致说之后你要去给人查经或者带领其他门徒小组的时候，这会变成一个挑战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好是保持就是当地的一个东西呀。就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也会察觉到了，就是说线上带给我们很多方便，没有错。可是人与人的这个直接的一个接触是很难取代的啊。然后
对。
其实中文的资料我也会发到这个聊天室，大家可以下载。当然这个是前面的几版啊，可能有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容忍一下，也可以反馈给我们哪里不是那么好。
所以你是说你会分享那个 PDF 版本是吗？
对，中文的 PDF 版本。
OK，所以大家可以免费下载哦。那个陈牧师已经放在聊天室里面的那个 Dropbox 那个链接，这个是Term One 吗？还是什么？
全部 term 啊，第四期都有啊。
哇，谢谢你那么大方哈，帮助我们海外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大家可以免费下载新加坡版本的这个 D Group 的第一期到第十，就是全部的这个中文版本的都在这边是 PDF 版本哈，大家可以使用，欢迎使用。但是还是一句，如果当地是特别在我们马来西亚当地教会已经使用了那个全球总会版本的那个资料。就去使用，因为那个全球总会那个版本其实是非常的齐全，也非常的实用像我个人在帮助古来教会的话，也已经完成了一轮这个训练，所以每一个堂基本上都已经在走着这些的训练哈，所以大家都可以用。当然，这个新加坡版本大家可以拿来做一些辅助，或者是可以看看他们的就是一些的差别，或者是我们取长补短，都是很好的方式。
对，因为全球总会那个他们有特别比较专注的委员会在写啊，去更正啊等等。我们新加坡这里大家都是身兼多职啦，就是花一些时间去帮忙修正，所以啊，可能还不一定很完整这样子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新加坡版本的基本上就是像陈牧师所说的，可能有些错字啊，可能里面的一些链接可能是已经死掉了的，因为链接有时候我们拿到别人的链接，有时候它后来就下架，我们就可能再也用不到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一下它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的瑕疵但是很努力的再去把它修复回去好的，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整个门徒小组或者门徒训练，它的宗旨以及它的这个目的是很清楚，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知道我们能够回复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呼召，去自己成为门徒。也为耶稣增添更多的门徒，这个就是我们的末世，我们所要在乎的一点好，陈牧师还有什么特别补充吗？
最后的几点就是就是说大家听了很多一个半小时可能都忘光光了呀。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记得说，上帝给我们这使命是我们个人的我们必须强烈的记得，是我愿去一个概念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从我们每个人做起来呀。所以希望上帝借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门徒的运动，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成长、教会的改变，不只是人数上，而是整个属灵的活跃度和属灵的生命上。
是，谢谢陈牧师。那么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就说新加坡版本的话是没有所谓的特别的领袖版本，就是学生跟领袖都是一起，就是一起学习，因为大家都是教友那么在全球总会的版本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学生版本，然后后面特别是英文版本它后面有一些的补充补充的资料给予这些领袖们使用，所以全球总会的那个版本就会更加的广阔，而且可以照顾得更多，所以大家不妨跟你的堂主任、跟你的教会的职员、教会堂董了解更多的详情。好，我们今天全球总会的版本在哪里可以下载对，可能有一些是在国外的，在哪里可以下载华文版本？华安好，华安的这个华安联合会，那香港那个华安联合会，它的网站上面都可以免费下载，而且我真的感谢这个，因为他们的。把这个翻译好了以后，然后呢，把它制作成非常的漂亮，就像一本书一样，而且封面也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到华安的网站上面去下载，免费下载这个全球总会的版本，有中文版本、英文版本，当然也有，但是不晓得华安的网站上面有没有。不过这个英文版本，OK，他们告诉我说。这个马来西亚半岛各地方教会都可以拿到这些的这些的 hard copy 或者是这个书籍是有的哦，是4个语言都有，所以有这个马来文、华文、英文，还有这个班尼尔文都有这些的这个全球总会的这个版本。那么华安的网站可以发一下吗？好，我待会请我的组员能够发一下那个华安的网站，因为有些远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需要这些的这个链接，那么 website 他们就可以去下载这个。好，谢谢，待会我的组员他们会把它发上去。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最后，我请陈牧师来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海内外弟兄姐妹们做一个祷告，祝福的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安息日的下午来领受你的福气。我们晓得你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使命，成为主的门徒，也为主添门徒。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灵里面重新得力，让我们借着将来的门徒运动，将来可能要组织或者现在已经组织了的门徒小组，能够走上帝给我们的门徒道路，让我们自己成为主的门徒，也为主添门徒。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